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二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云天。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州长盖代周二表示，该州工业城市北顿内茨克经过连日的激战后，目前大部分已被俄军控制，但是俄军尚未包围这座城市。盖代说，北顿内茨克 90% 已被摧毁，由于俄军持续轰炸，目前无法运送人道补给品或疏散民众。北顿内茨克12万人口中大部分已逃离，目前该市仍有大约15000名平民。盖代也表示，俄军空袭北顿内茨克一座化学工厂的硝酸槽，呼吁民众待在避难所，因为吸入、吞食或皮肤接触硝酸会有危险，并敦促民众准备充满氢氧化钠的防毒面具。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表示，在中共威胁与日俱增之际，美国国民警卫队正计划与台湾军队展开合作。近年来，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骚扰。上周，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区域进行了军事演习。他称此举是对美国与台湾勾结的郑重警告。本周，蔡英文总统在台北总统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塔米·达克沃斯，并指出达克沃斯是台湾伙伴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。该法案旨在发展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，作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一种方式。该法案在美国国会得到了两党支持，但还未通过生效。周二下午，拜登总统在白宫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应对高通胀问题举行会谈。这是鲍威尔在获得参议院确认连任后首次访问白宫，也是两人自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会面。财政部长耶伦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议。拜登在会议中重申尊重美联储独立性。他说，作为总统，他的部分工作是制定美联储的提名人选，并为其提供完成工作所需的空间，而不是干涉美联储至关重要的工作。拜登特别强调，美联储在应对通胀问题上具有双重职责，包括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。他期待鲍威尔继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，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其提名的迈克尔·巴尔出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一职。上海将在6月1号解封。上海市民政局官员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，除中高风险地区和风控区、管控区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村民出门回家、复工复产员工上班下班。这表明6月1日后，如果还有居民小区继续被封闭，全面复工复产就仍然是空话。然而，知情人士透露，企业并没有松绑。特斯拉和大众汽车在上海的工厂计划在6月10日之前继续将工人隔离在闭环管理系统中。大陆媒体报道，由于物流涉及到跨省疫情防控等多方面复杂因素，因此特斯拉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。另外，解封后很多人想赶紧逃离上海，这也对上海小企业的恢复造成影响。中共政府5月3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达到 49.6， 连续第三个月低于50的分水岭，处于萎缩区间。北京政府宣称，随着一些城市放宽了疫情限制，制造业活动正在恢复。而行业质疑，中共发布的数据未能反映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真正影响。美国投资管理公司卢米斯塞勒斯的分析师指出，目前的情况还不好，动态清零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，导致经济回归正常的进程变得非常的缓慢。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团队发布报告指出，最新一轮疫情以及3月中旬以来的广泛封锁，导致北京政府收入急剧下降，造成资金缺口大约是6万亿元人民币。另外，土地销售收入的额外损失达到 3.5 万亿元。接下来，北京政府很可能会出台刺激政策来弥补资金缺口。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，云天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